我还是落榜了，父亲极为愤怒。我能从自杀中挺过来，实在是天父在冥冥岁月中的恩典。激烈的竞争让我惶恐、挫败、焦虑，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又不知如何释放。我也有自己的孩子，不会像家人当年为了面子虚荣让我喝下励志鸡汤，因为高考失利不等于人生失利。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嗨，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曾是高考落榜人，走出自杀抑郁与虚荣，作者玉书琴。十年寒窗苦读，一旦落榜，仿佛数载心血都灰飞烟灭。即使是成人，也需要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来面对，更何况那些脆弱敏感的青春期孩子。境界特别采访了几位曾经落榜的基督徒考生，以及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接受基督信仰的朋友，回忆青春记忆里那特别的三天时光所积淀下来的思考。来自湖北的小乙姊妹，投江自杀的那一夜。那年我再次落榜，高考之前父亲就再三强调过，你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大学，考上了我们把你当座上宾，考不上你在这个家将没有任何发言权，谁都可以把你踩在脚下。那些冷嘲热讽的谩骂让我倍感压抑。可是我到底落榜了，而父亲自然是大大的愤怒了，怀疑我是不是天生弱智，而我也是心如槁木，万念俱灰。不只是因为高考落榜，也不只是因为家人的奚落，更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命就是如此，从小就得在家庭冷眼下苟且偷生，长大了又得在应试教育下苟延残喘，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于是那一次我就下定决心投江自杀。从小到大萌生自杀的想法不知道有多少回了，初中时有一次我在受到责骂后一个冲动跑到江边，在江边大哭一阵后还是回了家，反而遭到父亲更深的嘲笑。但是这一次不同，我是非自杀不可。我并不想崇高化自己17岁那年的自杀行为，不是因为我开始领悟到人生空虚，或是怀疑存在的意义才选择自杀。我17岁时根本没能力，也没精力去思考此类终极问题。我其实很想活下去，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整个计划我酝酿了好几天，在某天傍晚趁着和小姐妹一同上街之际，我撒了个谎从她身边溜开，先是跑到朋友家告别，然后在她家楼下的隐蔽处把十几年来跟着我东躲西藏的几本日记烧了，眼睁睁看着他们化为灰烬，仿佛自己的生命也化为灰烬。夜色暗下来的时候，我朝离家最远的那一段长江码头奔去，江风萧瑟，江水呜咽，又到了长江涨潮的季节，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向水中走去。水很深，刺骨的冰凉，不禁想到刚才路过防汛指挥部时依稀听到有人说今天水位又升高了，要加强防洪工作。有多高呢？我不知道，但淹没一个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生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开始想象水怎样一步步漫过我的脚、我的腰、我的肩、我的头顶，然后我整个身体会被水窒息住，无法呼吸，然后我将在那片无边的幽冥之域挣扎又挣扎。 会有某种可怕的水怪向我袭来吗？我仿佛已经看到某种东西正潜伏在水的深处，觊觎我的到来。太可怕了，我忽然停止了脚步，感到极大的恐慌。倒不是怕死，我相信人死如灯灭，死掉反正没意识，什么也不会思想。我怕的是生死之间那段挣扎的坎儿，虽然挣扎最多不过一分钟而已，但那一分钟我却得以清醒的头脑和无能的身体去面对那冥冥中可怕的未知。那一分钟也许会像一个世纪那样长。想到这个事实，我失去了勇气，求生的本能占了上风，只好返回岸上，又换了一个地方下水。但走了几步，我再次想到那与未知挣扎的恐怖情景，再度踌躇起来。反复几次之后，我开始对自己绝望起来，觉得生太苦，死也太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究竟要怎么办？为何天地之间要生出一个我来？若是七年前不到这世界上来该多好，就不用为生而掩口残喘，为死而提心吊胆。在那默默的江水面前，我的眼泪默默地流着，然而眼泪毫无益处，毫无。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我感到极其的冷，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码头附近一户人家门口，隔着窗户看到高高一堆的报纸。我想到欧亨利的小说里那个露宿街头，用报纸包裹全身御寒的流浪汉苏比，就麻木地敲门，问房主是否可借几张报纸御寒。男主人正欲给我开门，但女主人却执意不肯，觉得深更半夜跑出陌生人来敲门，定是有诈。我笑了笑，继续向前走，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终于看到路灯了，我便蹲在灯光下，因为灯光让我感到温暖。附近码头边沙场的一群青年男女工人借着微弱的灯光在打扑克，他们注意到我，便问我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我撒谎说迷路了，家住在很远的地方。他们是一群好心的青年，其中一名女工带我到她的宿舍过夜。第二天早晨，他们还执意送我回家，我谢绝了。一个人快走到家门口，我徘徊又徘徊，最终还是走了进去。那时才知道，因着我昨晚的不告而别，全家族的人，包括外公外婆都惊动了，他们到处找我，家里已是鸡犬不宁。自杀未遂之后，父亲对我的态度突然有了转变，大概是怕我再度自杀，然后在我的央求下，不再逼我到那个令我倍感压抑的县重点高中去复读。我自己选择转到另外一所很普通的高中，那是我第一次主动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去那所学校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了它。它坐落在县城的郊区，学校四周是绿油油的稻田和金灿灿的油菜花，馥郁的香气一直弥漫到教室里。也是那一天，我见到了一个慈眉善目、模样可爱的小老头，也就是教我语文的戴老师。他微笑地看着我，当着我父亲的面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让我感到非常温暖。毕竟在之前的重点中学时，很少遇到对我这么宽容的老师。由于学校离家有些远，我便在校住宿。这是我头一次离家，再也听不到家人的冷嘲热讽，内心感觉真是自由。宿舍里的几个女孩都非常善良淳朴，我也认识了不少朋友。此外，每个老师也都那么友善，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很有感召力， 每每看到我们学习劳累、面露疲惫的时候，便让大家合上书本，同声唱诸如《真心英雄》《爱拼才会赢》之类的励志歌曲，以鼓舞士气。下课了，我们便拎着饭盒，三三两两地跑到校门口去打饭。那里小饭馆林立，价格低廉，但做得非常好吃。淳朴厚道的老板总是笑眯眯地冲我们打招呼，大概有些心疼这些为高考奋斗的孩子，常常会在我们的饭盒里再添上半勺。然后我们带着满意的香气回到教室，一起分享各自的饭菜。有时候父亲也会骑车带饭来，我感到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好多了，起码没有再责骂或嘲讽我。这一半也是语文老师的功劳，他每次见到父亲就说，不要给孩子精神压力，多鼓励，少批评。如果说在我一生中的前17年记忆中充满苦涩，那么这第18年日子突然开始明亮，记忆中都是温暖的东西。校园、老师、同学、住宿的生活、香甜的饭菜、宽松的氛围，包括父亲转变的态度。是因为我成绩变好了吗？恰恰相反，成绩变好只是这一切的结果。正是来到这所学校后，外部环境变得宽容了，在爱的氛围感化下，我的心一点点积极起来，开始相信生活是美好的、温情的、值得去奋斗的，并开始带着感恩的心好好学习。虽然知道这是最后一搏了，却并没有太大的精神压力，更多是动力。那年复读，我发挥不错，最后去了北京的大学。回首往事，内心感慨万分，特别能理解那些高考落榜后离家出走或含羞自杀的孩子们。尤其是青春期的女孩子，本来就脆弱、敏感、孤独、无助，她最需要的是来自家庭的宽容、接纳、鼓励和善待。如果这最基本的爱与尊严都匮乏，最后上演的将是一场又一场新的悲剧。我能从自杀中挺过来，这也是天赋在冥冥岁月中的恩典。虽然我要到20几岁才接触福音，在天父的爱里找到无条件的接纳和更深的医治，也希望这份恩典能够临到更多落榜考生。
走出那年的抑郁，福建小盘弟兄。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都很好，经常考第一名，中考时便以全校第一名考入县城最好的中学。高一的时候，我感觉到学业有些吃力，不过在高二的时候奋起直追，一跃进了班里的前5名，但很快又被其他同学超过了，成绩不再优异，对我颇为打击。在县城同学面前，我也因为自己来自贫寒的农村而心生自卑。在一个佼佼者如云的重点学校，这种激烈的竞争让我心里极其紧张、彷徨、挫败、焦虑。我从初中开始就寄宿在学校，父母不在身旁，也没有知心朋友，老师一心只抓分数，根本没精力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我只能通过看通宵录像、打游戏机等来麻醉自己。像无数迷茫又迷失的少男少女一样，我也喜欢上了流行歌曲，收集一大堆歌星们的唱片，又故意留长发来彰显个性。我额前的头发垂下来可以到嘴唇那么长，眼神迷离，表情冷漠。此外，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非常困扰我，但我不知如何释放这种压力，更不敢告诉任何人，只能通过看某些不良小说来缓解。但每次这样做后，我都会有强烈的羞耻感和罪愧感。我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觉得自己这样真是全然败坏，对不起圣洁尊贵的上帝，对不起含辛茹苦的父母。那段时间甚是苦恼，甚至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只能把所有的挣扎痛苦写在日记中。最后我开始有了轻微的抑郁症。不过在高考前夕省质检考试的时候，我仍然考了班上的第13名。按历届经验，前18名上省专线都没有问题，何况我高考结束后自我感觉良好，认为上重点线应该是稳操胜券。然而等到成绩放榜的时候，我简直五雷轰顶，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考得那么糟糕，连省专线都没有达到。一向争强好胜又爱面子的我，躲在家里大哭了几天。更糟糕的是，我本以为会被师专录取，却没想到被一所职业大学录取了。这所学校唯独在我那一届提前放在师专之前进行招生，我不幸被选中了。父母也很失望，于是苦口婆心地劝我复读一年，毕竟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可是当时我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以前的老师同学，死活不肯复读。最后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坚持去了那所职业大学。所幸的是，我大学那个班里不少同学跟我遭遇类似，都不是成绩差的孩子，只因为高考落榜羞于复读才来这里，所以既不会自高自大，也不会自暴自弃，反而很追求努力上进，又不再有应试教育的高强度压力。在这种环境熏陶下，我受益匪浅。此外，我读的是自己感兴趣的计算机专业，我数学很好，爱看书，经常钻研如何写程序，也常常帮助同学们维修电脑，最后成为班上的电脑通。那时候我开始喜欢上足球，成为宿舍的足球队队长，每天早上都带着一帮男生去踢足球。我慢慢发现，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可以通过大量运动得到释放，电脑和足球这两样爱好令我身心健康，极受裨益。那些高中时代困扰我的不良嗜好渐渐淡出，性格变得日益阳光明亮。读完专科后参加工作，为了给自己充电，我又报了在职的本科，不断进取。这些年我一直从事自己热爱的计算机专业，也深信工作就是一种神圣的呼召。所以高考失利不等于人生失利，因为人生那么长，机遇并不少，关键是你有没有一颗肯坚持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心。当然周围大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也相当重要。其实比高考考分更值得关注的是高考考生。回首自己高中时代那种紧张、惶恐、挫败、焦虑、孤独，我依然心有余悸。如何正确引导考生心理健康成长，对家庭、学校、社会、教会青少年事工而言都任重道远。
最后一个故事来自江西的小霞姐妹。父母最怕孩子成为普通人。我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县城，其实我从小成绩都不错，初中和高中上的都是重点学校，但高中文理分科时我选错了方向。我天生理科细胞缺失，对电力、几何、空间、概率之类的总是脑子短路。父母虽然是基督徒，但没多少文化和主见，听周围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读文科。他们怕别人看不起，最后就稀里糊涂的让我选了理科。读到一半我想放弃，因为费了很多功夫也看不出学习的效果，但妈妈给我打鸡血，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你为什么不能？科学家都可以克服那么多困难，你为什么不可以向他们学习？其实这种励志鸡汤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喝的，真的需要因人而异。历年来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们一定会考到省外，上海、北京、厦门，只有成绩差的才会留到本省。而我考前屡次模拟考试，唯一超过120分的只有语文，其他科目都是惨不忍睹，总分也就400来分。我想自己绝对是考不到省外了，只能做二等公民。谈不上多么绝望，更多是麻木，看到底之后的麻木。老师给我们发来一篇上届学姐写的励志文章，她当时模拟考试考了580分，只能上一个省城的2类本科。学姐不甘心，在家里显眼位置贴了一条横幅，杀进复旦，卧薪尝胆，自我激励，最后如愿以偿考出650多分的好成绩。他勉励我们这些师弟师妹，有志者事竟成。同学们看了师姐这篇正能量文章，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希望通过最后一段时间的冲刺打个漂亮的翻身仗。我也这么幻想着。高考那天，我骑上妈妈新买的自行车去应考，上午考语文感觉还不错，结果出考场一看，我的新车居然被偷了，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有找到，我非常沮丧，哭了一中午。回家后，妈妈心疼车，很生气地责备我，你干嘛不走路去，非要骑车去？其实我也挺自责的。母亲甚至还跑去找校长闹，我家车给丢了，让我家孩子心情受影响，你们学校得负责。下午考数学，本来我数学就不好，这一闹，结果考得更差。最后全部科目考完，按标准答案一估分，大概400分，也就能达到是专科线而已。果然我真就考了402分，被市里的财经专科学校录取了。而那一年因为试卷总体难度比较大，本科线其实并不高，也就420分，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如果我再多18分该多好呀。这也说明其实我再努力一点也是有希望的。于是我对家人说，我放弃那个专科学校，我要复读考本科。结果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不赞同我复读，他们认为我资质很差，即使复读也很难成才，这让我更加自卑。偏偏我亲戚的邻居是一个在北京某大学独自考的大三学生，他受学校的委托在家乡到处招生，每招到一个学生就能获得1000的好处费。于是为了牟利，他不遗余力地在我家吹嘘这个学校多么不错，校长多么厉害，就业前景多么光明。可惜当年资讯并不发达，没迈出小县城的家人们对自考完全没有了解，就听信了邻居大哥哥的花言巧语。尤其是我大婶，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属于我们小县城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干部，所以亲人们都更愿意听从她的意见。结果我去复读交学费的路上被大婶一把拦截住，她让我赶快去照相。我是为了你好，就别复读了，以你的水平再复读一年，最多只考到省城去上大学，现在直接去北京这个大学，以后毕业了就是人人羡慕的北京人啦。一周后，北京那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我只好听从大人们的安排。等真到了北京清河的那所自考学校，我一看校园还没有我高中大，不禁大哭了一场，对爸爸说，我不想读了，我想回去。可爸爸不同意，所有人都知道你去北京了，你再回来很丢人的。而妈妈则继续给我打鸡血，人家可以在这里读，你也可以的。 就这样，我别无选择地读了这所自考学校。总体而言，学校给我的记忆还是比较美好的。但我们被忽悠的一点是，自考学校有很多考试，强度远大于高考，弄得我们压力很大。虽然也有学校文凭，但含金量不够。很多同学毕业时只都得到了学校文凭，没有通过国家考试，等于四年花了五六万学费，只换来民办大学的文凭。而我算幸运的，因为非常用功，才顺利通过了考试，但最后也花了五年的时间才拿到自考本科证。一路艰辛，冷暖自知。毕业工作后，仍有连续好几年的五六月，我都梦见可怕的高考。有时，梦中画面是明晃晃的教室，黑压压的考生，做不完的试卷，高高在上的监考老师，我刷刷刷的答题，最后铃响了，我的题还没有做完。有时梦中的画面是我已经30岁了，还得回学校去复读，和高中的一些同学在一起紧张复习，终于考上一个好大学，却没钱也没有时间去读。梦醒后才发现，原来我内心那么多年都忘不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如今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我想我不会再像家人一样，为了面子、虚荣，用一些大而无当的励志鸡汤去强迫孩子，你应该读理科，你应该去北京，你应该。因为上帝造人本就各有不同的恩赐个性，不能整齐划一关到一个笼子里。今天这个社会用分数、学历、地位、金钱将人划分成3、6、9等，阶层焦虑越来越严重。我希望女儿将来不以分数、学历、地位、金钱等等做自我价值的评判标准，毕竟人生的唯一出路不在于金榜题名，人生的真正价值也不在于出人头地。我希望女儿确信，自己乃是神所爱的宝贵孩子。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播依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